当我们了解旧约叙事的世界当中，它是多么的丰富而生动，让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解释更是心存期待，不是只是找出一些道德伦理性的教导以及劝勉，却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上帝透过在历史当中出现的小人物，在他们的对话，在他们的人物刻画，在他们的所发生的故事情节里面，上帝有话要说，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以路德记为例子来思想，在这许多的旧约叙事当中，到底作者用一些很特别的文学的笔法来描述了些什么，而又陈述了些什么，引导我们这些今天的读者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又写实又浪漫的生活处境当中，让我们对照起来，也来反省到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上帝有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呢？旧约叙事的场景当中，有许多是那个叙事者知道，被叙事者也知道，而我们这些读者不见得知道的。旧约圣经当中，路德记只有短短的四章圣经，有许多我们需要了解的资讯，其实在路德记之前的律法书当中都有说明清楚。让我们在路德记里面来看哦，旧约的叙事当中呢，他的故事通常不会直接教导教义，可是呢，这一段路德记的旧约故事，它其实阐明了在别的地方所教导的一项或是多项的教义。以波阿斯这位路德记当中的主人翁之一，他似乎呼之欲出的让我们看见到底一位救赎者所执行的社会责任，他所执行的救赎使命是如何达成的呢？或许旧约故事路德记里面并没有完全教导这项教义，可是却是更生动的让我们体会作为一位救赎者这位至今的亲属的角色他是如何执行的。我们更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如何真实的呈现出这位救赎主的角色，而不是只有让我们基督徒罪得赦免死后上天堂而已。所以以教义跟叙事之间的张力跟某些的鸿沟，其实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旧约的叙事不见得直接教导，可是它却说明了阐明了某些教义。旧约故事的这些叙事的记录当中，它记录的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不一定一定是应该发生什么事情。以路德记为例，一开始的场景是提到有一个犹大的后裔的家族，他们的家乡在伯利恒，可是却离开家乡移民去摩押了。这件事情该或不该呢？叙事的经文当中没有说。我们可以应用一些旧约叙事的原则文学分析来读出经文里面作者尝试铺排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首先呢，我们可以读到这个故事的场景背景的描述呢，路德记一开始说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刻，国中遭遇饥荒，然后这是时间的报道。士师秉政我们了解是一个不大光彩有点黑暗的时刻，而偏偏国中遭遇饥荒好像是雪上加霜，而地点呢是在犹大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字眼呢，它其实是粮仓的意思，粮仓都遭遇了饥荒，各位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凄惨的国家情境。而很有意思的，伯利恒呢在路德记的经文最后的结尾会带出大卫的出生，是大卫的家乡，而在士师记的结尾提到是基比亚，是第一位君王扫罗王的家乡。这似乎是叙事者跟当时听故事的人他们共同所知道的两个城市，而我们今天现代的圣经读者我们反而不见得那么的敏锐。似乎他要凸显出这两个城市的对比，这两位君王先后被高利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当中，在以色列的国度里面所出现的，要交代他们的出身，他们的成长。而提到整个故事的场景是由犹大的伯利恒转移到摩押去，之后就会带出这一卷书的主角人物路德，她是摩押女子。摩押人在生命记第23章有说明，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路德这位关键的摩押女子，按照律法而言，她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可是在她个人的生平当中，她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她追随她的婆婆寡妇拿俄米，一同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她宣告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也许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按照律法的规定，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可是路德却明显的不但入了耶和华的会，而且成为了大卫王的祖先，甚至他的名字还会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头。所以这个是叙事者跟被叙事者在路德记历史的场景当中要凸显出来，似乎让我们看出到底什么是恩典。如果没有这整个旧约的这些历史背景的资料，我们今天的读者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了解吧。明显的路德记的故事不只是底层的人物事件的故事，这些人物他们借着对话来显明出他们的性格，透过他们的动作来让我们认识这些人物特色，以及这些人物的互动所带出的情节。它其实更多的在第二层中层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让我们看见大卫君王他的家谱，他的来历，而更让我们看见叙事的第三个层次，顶层的救赎计划，上帝如何在历史当中要让我们看见他救赎的安排。救赎乃是从一位不配进耶和华会的外邦女子，带下了大卫的君王，带下了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我们单单从路德记这些小小的几个要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上帝在人类的故事的场景、角色的描写、结构的布局当中，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在第一章的22节，拿俄米决定返乡的时刻，经文描述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在这个单单时间的描述点上，就会凸显出当中的张力。当年是因为饥荒离开伯利恒下到摩押，这个时候两个寡妇回来的时候，场景却是动手割大麦。拿俄米为什么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我真是苦啊。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当中，正凸显出拿俄米内在的心灵状态，似乎当年移民摩押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可是却让我们更看见，在上帝的大计划里面，人会错，可是上帝却不会错。上帝的救赎似乎就在这个张力当中所凸显出来。的确，旧约叙事的原则当中，叙事记录了所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说应该或是不应该，甚至作者都没有给任何的评注，让我们今天的读者在这些经文、这些人物故事的张力里面去体会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则并不是一个机械式的，我们非得照着他的方式来运转，一步都不能错。就算人会错，有没有机会呢？有的，上帝始终给做了不准确判断的人仍然有机会回到他的心意跟计划当中。在解释旧约叙事原则里面，叙事里面的人物所做的并不一定是要作为我们的榜样，旧约叙事的经文的写作的宗旨并不是这个目的。所以相对的呢，这里面的人物呢并不是都是完美的。好，所以在路德记当中，他似乎并不是要刻画说路德是个多么完美的人物，拿俄米、以利米勒等等这些人物 其实让我们注意，在他们的不完美当中，在某一些无可抗力的错误当中，却是仍然有上帝的计划在进行着。路德记当中，它似乎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可是我们往往知道，其他的旧约叙事的故事里面，不一定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所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似乎也不是作者有意要来强调或是说明或是做任何的诠释的。旧约叙事的三个层次，就从这些不大完美，这些底层的个别的人物事件当中，他要衬托出中层的以色列历史。就算人会错，可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却看见上帝的约，他继续不断的守约施慈爱。从这些人物故事、以色列历史带出上层的救赎计划。所有的旧约叙事呢，都是选择性的记录，跟主题有关，跟所要凸显出带来的信息有关的，才记录的比较详细。所以以路德记为例，波阿斯是拿俄米家至近的亲属，只是表明了波阿斯跟这个家族的关系，他并没有做太多的琢磨。之后当波阿斯要执行这个致敬的亲属的任务的时候，才让我们看出又有一个比他更亲近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写，他有致敬亲属的地位，可是他却没有致敬亲属的意愿，他不愿意执行任务，所以其他没有多做说明。而特别的是，路德记里面这个致敬的亲属，他要实行买赎以及娶死人的妻子为妻，为王兄留名立后，这所有执行致敬亲属任务的细则实施，都是根据旧约的律法书。我们知道是根据生命记第25章以及利未记第25章。经文没有多做说明，因为这是叙事者跟被叙事者之间他们共同知道的。在这个最黑暗的世事时期，他们非常忠诚的按照律法在生活，按照律法在社会当中活出了上帝所建构的这个美好的社会制度。所以呢，似乎这个故事有意来铺排了，选择了这个某些场景，让我们看见这些被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如何忠心的按照律法来生活。在两个寡妇所组成的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当中，却看见上帝的恩典。旧约的叙事呢，不是为了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而写的。譬如说，拿俄米教路德怎么样到打谷的禾场当中，躺在波阿斯的脚下，这一些的对话，他有某一些在主前十几世纪当中，他的历史背景，他的文化背景，我们今天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按照这样子的方式一样画葫芦来操作。所以不是为着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把某些细节通通交代清楚。旧约的叙事呢，做的教导可以是用明确式的，可是大部分都是用含蓄式的方式来做教导。所以像路德记当中提到那个不愿意尽致敬的亲属本分的那个家，在生命记当中说他是脱鞋之家，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似乎有羞辱之意。可是在路德记里面却让我们看见，好像是上帝介入了，让波阿斯真正有机会能够承担这致敬亲属的角色，来迎娶路德。所以呢，解释旧约叙事的原则当中，他的目的让我们看见故事当中上帝其实是真正的主角，这些浪漫又写实的历史人物有他们个人的生平的故事对话，甚至有一些心灵当中的无奈，却说出了上帝却介入了这些个人的生命当中来讲述。当波阿斯要迎娶路德的时候，当代的人呢，他们给波阿斯的祝福很有意思。路德记的4章12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后裔。 这个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整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后裔的产生呢，会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一种原型，往往都是应当要能够产生后裔的主角，没有办法自然产生后裔，都需要上帝帮帮忙。最早从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后来利百加，然后犹大从他玛，对，是乱伦，是由媳妇所生，可是呢，这却是上帝超自然的介入，在人的软弱当中带下来了后裔主题的延续。路德记的第四章有一段小小的家谱作为结尾，这是一个大卫王室的家谱，也延续到后面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家谱。所以在路德记短短的四章圣经里头，它似乎要延续着在创世纪当中上帝对某一些人生命的败笔，似乎来补足说明人会失败，神却没有失败。其实在创世纪当中，犹大与他玛的故事似乎是一个败笔，可是却是带来了上帝要祝福犹大的家族，后裔的产生，带下了大卫，带来了弥赛亚。而在路德的场景当中，更是一个不配入耶和华会，不配算为选民的摩押女子，却成为大卫的祖先，成为在弥赛亚的家谱当中被记下来的一员。所以这个是在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把它放回到中层的信息，以色列的历史，以至于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上帝就是拣选了人所看为不配的，却是上帝的心意。透过这样子的拣选，使得路德记它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看见路德如何蒙恩，更是看见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上帝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见在旧约叙事当中你的作为，也许人就是无可抗力的，有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道德能力也是有限，但是谢谢你，你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是历史的掌权者。也求主引导，让我们从旧约叙事的故事题材里面真正认识你是真正的君王。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